Cindy，讲你听得懂的话，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清晰沟通的重要性，清晰沟通的重要性。好，那让我们来听这一个信仰交谈的短视频，沟通的艺术，沟通的艺术。
我们来聊聊沟通的艺术，如何让我们的话语不仅仅是声音，而是真正的交流。正如保罗所提到的，若不说容易明白的话，怎能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向空说话了。这句话提醒我们，有效的沟通是建立在清晰和易懂的基础上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工作场合还是个人关系中，能够清楚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说话清晰，别人才能理解我们的意图和需求，从而避免误解和冲突。那么，我们如何改善自己的沟通技巧呢？首先，确保你的语言简洁明了，避免使用过于复杂或模糊的表达，直接到点。其次，考虑听众的背景和理解能力，调整你的说话方式，以确保每个人都能跟上你的思路。祝愿大家能够在掌握这门沟通艺术的过程中取得进步，使每次交流都充满价值和意义。让我们的话语成为建立关系的桥梁，而不是空中的回声。谢谢大家的聆听，愿你们的每一次对话都充满理解与洞察。
哥林多前书14:9，好，哥林多前书14:9告诉我们什么呢？舌头若不说容易明白的话，怎能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向空说话了。好，在哥林多前书14中，保罗强调了教会中使用言语的清晰度。这段经文特别指出，如果言语不被理解，即使属灵的言语无法达到它的目的，成为无效的沟通。好，第一个我们要了解到底言语它的目的是什么？言语的基本功能是沟通思想和信息。在旧环境中，这种沟通应该是清晰而且容易被理解的，以便所有听众都能够从中间受益。第二个，属灵的言语的应用，保罗特别提到了属灵言语，比如说说方言，如果没有方言的，其他人无法理解，那么这种言语就失去了其建设教会的功能。第三个，有效的沟通的重要，此经文提醒我们，无论在教会中还是日常生活中，沟通应保持清晰且具有目的性，以促进理解和有效的互助。好，那如果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呢，还在教会里面呢？好，我们在教会的讲道、教学和日常交流中，如何确保信息传达的清晰度？我们是否采取措施，比如用简洁的言语或提供适当的解释，以帮助听众更好的理解信息？好，所以这里谈到了就是说方言，整个就在谈说，如果你在聚会当中说方言，而且也没有方言的，那个方言是不是经过验证，他方的是对的？那你讲这个人家听不懂的话，自己觉得很属灵，还甚至整个教会都用方言在那里祷告，那你这一个就等违反了一般人沟通的言语。所以在我们新森林秀的实行当中呢，第一个禁止祷告，今天是祷告。禁止用方言祷告，因为大家听不懂，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也没什么意思。第二个，我们在西山小家后面有神人我的交通，为什么3分钟就操练你讲话简洁有力，让他听得明白到底你在短时间内你要传达什么信息？好，那我们如何知道自己的言语是否被听众理解呢？我们是否定期寻求反馈，以评估改善我们的沟通方式，是不是？所以，我们天天有操练，天天有操练，天天有操练。若是你进来的，你可以先听别人讲。那每一个人对自己所说的话都应该负责任，就是说，你今天来到聚会，把你有的提出来，让 聚会能够产生活水，而不是哩哩啦啦讲一大堆，人家听不懂而占用了大家很多的时间。因此，从这个说方言导致到我们沟通要清晰，最重要要达到造就教会的益处。
不听不听不听神的话，很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人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
各位西圣家人早上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灵修进度来到哥林多前书14章1到12节。35篇真心话的主题是属灵恩赐与教会建造，属灵恩赐与教会建造。好，让我们来先来听今天的灵修经文。
灵修哥林多前书14章1到12节。
你们要追求爱，也要羡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但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因为说方言的若不搬出来使教会被造就，那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了。弟兄们，我到你们那里去，若只说方言，不用启示或知识或预言或教训给你们讲解，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就是那有声无气的物，或箫或琴，若发出来的声音没有分别，怎能知道所吹所弹的是什么呢？若吹无定的号声，谁能预备打仗呢？你们也是如此，舌头若不说容易明白的话，怎能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向空说话了。世上的声音或者甚多，却没有一样是无意思的。我若不明白那声音的意思，这说话的人必以我为话外之人，我也以他为话外之人。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
让我们一起来导读中心节。哥林多前书14章4节，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是造就自己。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乃是造就教会。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好，接着让我们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在哥林多前书第14章的开头，保罗继续他对教会中属灵恩赐运用的讨论，特别是关于说方言和先知讲道的实践。 保罗强调追求爱的重要性，并澄清不同的恩赐对教会建造的具体贡献。他鼓励信徒们追求那些直接促进教会成长和团结的恩赐。好，接着让我们来听寇尚宏老师的短讲信息，属灵恩赐的目的与应用。属灵恩赐的目的与应用。
这里面就看见方言跟先知讲道两个功能不同。说方言的造就你自己，你讲说属灵的奥秘只有你跟神自己知道，神也知道给你什么样的方式帮助你个人从某一些处境里面或者从生命里面被建造起来。那么这边很讲到说方言的是要造就自己哦。那么现在就要问所有会说方言的人，你说完方言之后你有没有被造就呢？还是说我只是会说一些人家听不懂的话？你什么叫被造就？一样的，你有没有更对神的话语更渴慕？有没有对罪更敏感？有没有对圣灵更愿意顺服？有没有这些生命的迹象展现出来？这是被造就吗？如果我只会说很多别人听不懂的话，或者发出一些舌音，可是我的生命从来没有被改变，我还是活在老我里面，碰到事情我还是一样老我就蹦出来。我们那种圣灵的那种酒果，那种圣灵的那种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这种属灵的品格在我的生命里面没有越来越成熟长大，那么你会说那么多方言干什么呢？因为方言的目的是要造就嘛，还是要造就嘛。所以对于每一个说方言的弟兄姊妹们，会说方言的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查验的标准，就是你说方言之后有没有被造就，有没有更渴慕神的话，有没有对罪更敏感，有没有更顺服圣灵的这个带领，有没有生命成熟长大。如果有，这个方言对你是有意义的，至少对你个人来讲是有意义的，因为你被造就了。那么他说做先知讲道呢，乃是造就教会。换句话说，透过神的话，透过给神给这个世代的一个祝福，人可以听得懂明白的这些属灵的原则，透过神的启示神的带领各方面来讲，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整个教会被造就。当然我们要回到背景里面来看，这个地方所讲的先知讲道跟我们今天的这一个讲台上面按着圣经来分享神的话有一点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那个时候新约圣经还没有成书嘛，整个上帝随着救恩历史启示的进程有一些部分还没有完成嘛，所以神有的时候透过他自己感动某些人，用那些人讲人可以听得懂的话来造就教会。那今天呢，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的今天的所谓的讲道，我们就没有像那个时候说直接从神启示来了，我们反正因为圣经已经启示完全，我们反而是用这本圣经来检验每一个在讲台上面传出来的讯息，那个讯息有没有合乎圣经真理。那么当时在圣经还没有成书的时候，神把这个恩赐给某一些人，他们领受神的感动以后，他们就传讲人可以听得懂话，以后整个教会就在一起被神的话来造就，这是一个功能在这个地方。所以第十四章第五节，保罗就说出了一个，既然明白方言跟做先知讲到的这个功能之后呢，他说我愿意什么呢？他说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你们怎么样做先知讲到，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那做先知讲到的就比他强了。好了，这节很重要，这节要好好翻译了，要好好解释了。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有人根据这句话，你说你看看保罗希望我们都说方言嘛，所以大家都要说，如果你不会说的话我就教你说，错误的一个解释。保罗说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这种愿意跟更愿意的时候其实都是一种虚拟的假设表达方法。也就是说，你们如果要追方言，要学，要追求方言的恩赐的时候呢，保罗说我更愿意你们去追求这一个做先知讲道，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在十二章里面，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圣灵随自己的意思把恩赐给不同的人。保罗有什么资格说我要你有方言恩赐，要他有做先知讲道的恩赐呢？他乃是说如果你们一定要追求的话，一定要切慕的话，那么做先知讲道比说方言你们更应该追求的是这个。从这个角度里面来看是这样子来解释。他说怎么样，他说因为你如果会说方言，如果没有人翻，大家都听不懂的情况之下，教会就没有办法被造就啊。 那只是你个人跟神造就啊。那你个人跟神之间造就，你为什么要在教会群体中去运作呢？那么他说，大致能够做先知讲道的呢，就比他强了。这边保罗并不是要讲说哪一个恩赐，哪个大恩赐、小恩赐左右自己去分别，圣经没有给我们看见哪一个恩赐比另外一个恩赐更强。他这边乃是讲说，如果你要从造就教会的角度里面来看的话，那么做先知讲到这个恩赐就要比说方言的恩赐要强了。
寇森老师呢，就是把这个说方言跟先知讲到在这里解释的非常的清楚，解释的可以说是非常的清楚、哦、那呢现在谈先知讲到，他刚刚讲了这个神的话已经浓缩在这个圣经上面了，用神的话来检视这个讲道人讲的对不对。所以说为什么讲道一定要释经讲道，灵修一定要释经灵修，你知道这个东西有多难吗？是非常难的，因为不能东拉西扯随便乱讲、哦、在清教徒时代的，如果你的讲道不是释经讲道，你不能上讲台的。现在的讲道没有释经讲道很少的，因为不会讲也不想讲啊，就东拉西扯，主题是讲道，那主题是讲道只能可以说是一个分享，一个分享哦，那个不能叫做是道，不能叫做是道，它只能是一个分享，除非你按着圣经把这个圣经这个道给解开来，那这才叫做道啊，不然的话你只能说是一个分享，是一个分享而已。好，再来让我们来看我们的真清化主题。第一个主题，恩赐的优先次序，恩赐的优先次序。好，一到五节，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要羡慕是做先知讲道。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但做先知讲道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说方言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乃是造就教会。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因为说方言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那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了。保罗指导信徒们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尤其强调先知讲道的重要性。他解释说，与说方言相比，先知讲道更能直接的造就人，因为他能传达神的信息，以造就安慰和劝勉听众。说方言主要造就说话者自己，除非有人能翻译，使众人都能够理解所说的内容。好，那反思我们在教会生活中，我们是否正确地优先考虑那些能够促进整个团体成长的恩赐？我们是否过分强调那些只能造就个人属灵的表现？所以呢，灵恩派为什么就是产生了很大教会的分裂？因为从说方言开始，这一个呢，就一群人主张如果你不会说方言，你就是没有重生的，所以产生了很极大的一个分裂，就是高举方言，把方言举到是他属灵的一个表征，所以有些人就开始教方言呢、啊，学方言呢、啊，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讲什么、啊，然后他就觉得他自己很属灵，其实说的自己让别人听的都觉得你很好笑，嗯，所以呢，这个就是真理要被归正。好，第二个。是清晰的交流，清晰的交流。好，六到九节，弟兄们，我到你们那里去，若只说方言，不用启示或知识或预言或教训给你们讲解，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就是那有声无气无气的物，或箫或琴，若发出来声音没有分别，怎么知道所吹所弹的是什么呢？若吹无定的号声，谁能预备打仗呢？你们也是如此，舌头若不说容易明白的话，怎么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向空说话了。 保罗通过这个比喻强调交流必须是清晰的，以确保信息被正确的理解。他比较了说方言和演奏乐器的声音，指出如果这些声音没有明确的意义，就不能有效地传递信息或计划行动。这个原则也适用于属灵的言语，如果说话内容听众无法理解，那么说话就失去了它的价值。那如何应用呢？我们如何确保我们的言语和教导在教会中是清晰和容易被理解的？我们是否采取措施来确保每个人都能够从教会的交流中受益处？所以这个是我们聚在一起，聚会是要受益，不是遭损。若是讲一些人听不懂的话，甚至呢被魔鬼骗了，里面还有一些鬼方言、假方言夹在其中，你还在那喊阿妹，全部都落在你身上了。所以这里就是做一个真理上的一个归正，然后在教会中就讲造就劝勉安慰人的好话。好，第三个恩赐的目的与效果，恩赐的目的与效果，恩赐目的与效果，10到12节，世上的声音或者甚多，却没有一样是无意义的。我若不明白那声音的意思，这说话人必以为我是话外之人，我也以他为话外之人。我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保罗指出，世界上有许多种声音，每种声音都有其意义的。在教会中，属灵声音无论是说方言还是先知讲道，都应该在清晰的传达神的真理和目的。他督促信徒寻求那些能够清楚地沟通并造就教会的恩赐。好，对我们的挑战，我们是否在寻求发展那些最能造就教会的属灵恩赐呢？我们个人和作为一个团体目标的，是否为了更大的共同益处而不断地成长跟服务？好，那呢就是说，我们追求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造就教会，还是为了彰显自己，还是为了整个团契教会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成长？这是我们应当省思的。好，那呢再来就看我们今天的结语。好，在结语上来讲，保罗在本章所传达的信息是一个持续的呼召，督促我们以爱为基础，积极的追求并运用那些能够造就整个教会的属灵恩赐。真正做先知讲道人都得在神面前好好的有追求，肯对付代价顺服神，脱离自己，然后神才能够得着他，把神的恩典从宝座上接到神的儿女中间，使教会得着造就，让神的心意得以成全。通过教会的属灵恩赐的应用，我们不仅能够增强个人属灵生活，还能促进整个信仰团体的成熟和合一。接着还是最后让我们来祷告祈求吧。亲爱天父，我们感谢您通过圣灵赐给我们多样的恩赐，求您帮助我们用爱为基础，追求并运用这些恩赐来造就教会。请赐给我们智慧，使我们的言语和行为都能够清晰地传达你的真理，并有效地建立你的子民，让我们就要成为一个见证您爱和力量的地方。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好，那一起来敬拜吧，借这首诗歌《人饥渴》。
饥渴，
人饥渴，为什么人饥渴？
人饥饿，
为什么人饥渴？为什么人干渴？
不是因为没有
水，是没有饼，没有水。那我们再度的借这首诗歌来到主的宝座
前，
那我们不再不听不听不听神的话。人饥饿不是没有饼，人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耶稣，我们再度的来到你的 宝座前。借这首诗歌，让我们知道，你就是生命的粮，你就是生命的水，来到你这里的就永远不饿，信你的就永远不渴。耶稣，我每天领受，最重要是要得着你的生命，得着生命的活水，接受圣灵的浇灌。耶稣，愿愿你怜悯我们这一群人，我们一起在这里祷告呼求，让我们在使用恩赐、运用恩赐、追求恩赐的上面，都是为了造就你的教会，造就您的教会，而不是为了彰显自己。那我们都知道，我们需要学习，需要操练，把你的真理传讲的明白，让能够别人知道，做先知讲道。也愿从这个讯息当中，你的真理被传扬，使我们这些可能软弱、弱小、幼稚的生命，不再追求那无意的自己以为很俗，让我们更多更多的追求先知讲到的恩赐，让我们的讲话都是对教会有帮助的，对别人有益处的，多讲正面积极造就人的好话，而不是传递死亡的言语、负面的言语。耶稣，每当我们灵修的时候，你的话就如炭火一样来洁净我们的舌头，让我们的舌头从今以后只来颂赞你，来赞扬你的伟大，以及传讲造就人的好话。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重生的证实就是你渴慕神的话嘛，这是最重要的一个解释。那我们每天最重要目的就是要来建立第一个关系，就是与神的关系。那如何跟神建立关系呢？就是借着神的话来与神建立关系。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